第三节就再一次讲，你还没有给我儿子耶。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哦。我的东西要给这些生在我家中的人。这里我们还是觉得亚伯拉罕有点当时限于时代格局的那种小气，就是哎呀，东西一定要留给自己的儿女吗？那我们中国有个成语啊，楚公得失啊，那楚王丢掉了功啊，那么他不去找，为什么不去找呢？他说那楚王丢了功，楚人得到了，有什么不好？那孔子听到就说何必楚呢？那心胸当然就更大了，楚王丢掉的东西楚民得到了，那很好啊，我的东西就是大家东西啊，当然王不会真的是这样，王都是敛财的。孔子就说为什么一定要楚国的人得到才好呢？其他人得到不也好吗？那我们可以继续扩大了，何必楚，那又何必中国人呢？大家都得到，世界主义不是更好？那如果再过去也有人把人跟其他东西连在一起，何必人呢？其他动物得到了也可以，黑猩猩得到也可以，这我们就不能同意了。我们觉得人还是高于其他东西，我们不能像某些环保佛教式的环保把万物看成一样，我们觉得人是按着神形象造的，是比较尊贵的啊。当然这必须认识上帝才有它的价值。好，我们讲到说东西哈，是应该是只要配得的就给。事实上神是这样子的，不一定是给你血肉的儿女。事实上血肉的儿女常常你给了他，他根本不适合继承这些东西，他没有能力来。哎，我们又说了，是每个人都不适合得到金钱、得到美丽、得到权力，是吗？我想是哦，因为我们一旦有这个难免就会骄傲了。那得到一个东西骄傲，那失丧灵魂不是更不值得了？好，不过我们不要讲那么远，我们还是讲到说东西应该很大方的在教会里面给每一个属神的儿女肢体，不过我们要有智慧，不要给了是纵容他，是宠坏他了。现在要得到的就是生在我家里的人，他们是我的后嗣，我们已经说了这不是不好啊，只是在当时来讲，我们还是说亚伯兰希望有自己的孩子。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的确希望好处是给神的家，这不是小气，因为神的儿女重生得救，你给他这好处，这好处才有用，你给了世人好处，常常会让他们受到伤害，培养懒人而已了。第四节，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这里我们要非常小心的看，因为我们在新约里似乎看到强调的是信心，不是 DNA， 不是肉体的遗传。真正属神的不是人意生的，不是情欲生的，不是血气生的，是神生的，是凭着神的恩典权柄拣选而产生的，而不是人的肉血肉。我觉得圣经里这种强调信心，对于治一下人间的这种自私的基因是很好的一件事。不过亚伯兰这样说哈，也是对的，因为他在肉身已经朽坏的时候，已经老的时候，能够信靠上帝，更显出他是把身体肉身，或者是神把他肉身治死，好叫他真的是凭着信心来到神面前。这样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血肉之躯，那么这个人的心胸也会像有信心领受神的灵一样，会有恰当的非常对的宽大。好，你本身生的才是你的后嗣。我们从后来希伯来书十一章，还有罗马书第四章，还有第九章，我们就可以看到，还有约翰福音讲，亚伯拉罕的后嗣，他本身生的，真的又不是从肉身来讲，就是跟亚伯拉罕有一样信心的。真正的犹太人是神所称赞的，真正的犹太人是凭着应许生的，不是凭着血气生的。所以这种观念就真的打破那种狭窄的民族主义和任何的用肤色、阶级、学问来分等级了。真正的那个天下大同只有在主里面，因着主的恩典涂抹了所有这些男女、性别、阶级、犹太人、外邦人，像加拉太书说的，都不分这些了，不分，都在基督耶稣里合而一了。亚伯拉罕本身生的是要在他身上看到那个信心的伟大，那如果在他身上看到信心的伟大，在每个人身上都可以看到信心伟大。神不因着血统、种族来歧视人，就看你 是不是有信心，而这个信心就是建立在神的恩典和权柄上的。你本身生的，也就是讲到说是你凭着信心领受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信心 也可以也应当在我们的必朽的身体上显出奇妙的工作。第五节，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哎，这句话实在是太动人了。这个描述，领他走到外边，这好像一个父亲牵着孩子一样。虽然亚伯拉罕现在已经是七八十岁的人了，但是像一个孩子被父亲牵到外边，然后对孩子说，儿啊，你看你看到什么？众星，各位，我们今天举目看星星，尤其像台北这种污浊的城市里面，真是看不到什么星星了哈，空气污染，然后有光害，然后有那么多大楼，看不到什么。在以前我们可以想象那种满天星斗，像你在天文台在那个模拟的那个天象里面所看到满天的星斗很美，但是这里不是很美而已，而是看起来遥远而多的星星居然可以落实在地上，是我的儿女了。数得过来吗？神的恩典我们数得过来吗？神的恩典是这么多，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这一直都在形容亚伯拉罕的后裔哈。因为我们也用这样来了解上帝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恩典是那么多哈。数点的过来，哎，我们又可以说，其实也是数点的过来，在神的恩典下，不只是多，而且一个都不会失落哈。在诗篇147篇里面讲到说，耶和华在医治人的时候说，聚集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人，见到耶路撒冷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把他们带回来，然后讲一句话，他数点星宿的数目，一一称他的名。这里是不是在讲到说，以色列这些剩余的民，这些在灾难中还信靠上帝的人，就是余数，这余数就正好是应验了上帝说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亚伯拉罕后裔虽然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其实得救的是余数，余数也就像星宿一样，一个个被上帝数点，应验了上帝的话。是走窄门走小路的，进窄门走小路的，是被上帝拣选，是在艰难中仍然持守住的那一批人，是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宝贵。遥远的星星很多，落实在地上很丰富。人数不过来，但神数得过来。人会失去，看起来失去上帝的救恩，上帝能让所属他的人一个都不失落。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神不断地说，你的后裔会非常非常丰富，而现在亚伯拉罕什么都没有，没有孩子，而且神的话连大马色人都否定了，他不算，你也不怎么喜欢，你也不怎么欣赏，那我也告诉你，我也不喜欢，我不是不喜欢大马色人以利以谢，我是不喜欢用人的方式来实现我的应许，像后来亚伯拉罕和撒拉用取下脚的方式，那就造成很多的祸患。你要做的是，你要相信我，你的后裔会这么多，你看到没有？第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哈，这个是因信称义最早出现的，直接出现的字眼，这是整个圣经里基督教里面最重要一个教义，就是因信称义。路德说，教会的生词就在这个上面。我想所有的教义都要以这为基础，就是我们人毫无可夸，一切荣耀给上帝，一切能力，一切权柄慈爱都在神那边。神说了，神用他的话表达了他的应许，表达了他的权柄。我们人能够做的，就是我们相信这应许这权柄必定是真实的，全然的顺服，这样我们就做得对了。做得对就叫做义，因为信靠上帝的话，我们就是义人。从旧约创世纪就开始讲，当然这个观念才更早的时候也都有，包括挪亚也是义人，都是信上帝的话。